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何氏奇谈》这个读书节目，也是相声节目，已经快变成群口相声节目了。我是安，
啊，我是 Jerry。
哎，大家好，我是小 Kim，
我是斌。
今天我们还是上上期的阵容啊，就是、对，我们今天又把那个冰治疗请来了，就是对，然后今天我们还是照例分享一下最近大家读的觉得感觉很不错的四本书，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如果你想听完了以后想购买的话，也是可以从那个何氏奇谈这个淘宝店买到，然后另外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这个豆瓣账号和微博账号，经常会做一些转发抽奖。还有就是本期节目如果您在集合 APP 上收听，或者集合 APP 或者是集合网页段收听呢，我们会来一个这个分享和点赞，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今天的奖品呢也是三本书，都是我们会今天会介绍到的，就是我们会抽两本电影空想地图，空想电影地图，还有再抽一本一坂新太郎的华丽人生。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来抽奖的话，就请来集合 APP 上来听节目哈。
一下抽三本啊。
那对，就是奖品越来越多了，因为本期节目这个赞助商越来越多了。
可以啊，
我以为集合办不下去了。
孔能帮咕咪哇，
对，
欣欣向荣啊。
对，我们这赞助商越来越多，那我们就还是从最近看了一本，对，最近看了这关于酒文化的书的这个大哥先来说说。
其实个人啊，就是对于酒文化这个词，
特别讨厌，
不是讨厌，就是不太理解，这是怎么个文化法？因为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它是历史是对于文化来说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Oh my fucking god！
啊，就历史和文化，
你不要说出一些我们后期会逼掉的词儿。
就是历史，人们通过创造历史，然后在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文化，或者说是文化造就了历史，就是一个纠缠过程的东西。然后这本书它的全称的名字叫《二十四品脱的历史》，然后呢副标题叫《啤酒与欧洲》，它就讲了啤酒这个东西在欧洲这么一千年更早的时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怎么从原来最初开始怎么酿酒，或者说人们最初怎么认识到这个东西是个饮料，开始一直讲到现在啤酒赞助足球队啊，或者说就是啤酒对于足球队的影响和发展，还有啤酒在现今社会中我们会遇到的一种情况，
就扮演的角色吧。
对，就是因为很多我们在看历史书的时候，它都会很枯燥的就告诉你哪年哪年大纪事表那样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你要看一些仔细的书，它会分门别类的摘出来，比如说战争， 这几年他为什么发生这些战争，他们怎么讲的，然后就是很多历史书都关注的是一个大的一个面，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更宏大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然后这回这本书呢，就是瞄准的是啤酒在各个历史节点中出现的一个身影，挺有意思的。而且啤酒这个东西就可以说是含酒精饮料里面入门最低的一个东西了，
就它度数比较低，是吧？
对，度数比较低，就是随便拿起来都能喝。而且但是一个是度数低，一个是它也有高度数的版本，那种精酿啊那种的，它也有高度数的，你想要从简单的喝到有门道的，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但是并不是像你要喝比如说之前老白他们聊的那种 whisky 那样的，我觉得那个门入门门槛就相当高。首先不说它单瓶的价格贵，再一个它的酒的味道的复杂程度，我觉得它是比啤酒会要更多的。就是它之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做那个酿造课的时候，
你怎么还有这种课？
哇，你们
都是
太有意思了！
我是专业叫生物技术，就是跟生物相关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学
啊。
但如果你要细分的话，酿造其实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就是读我们专业读研以后就可以再细分出去。比如说我就要学酿造，这样。然后我上酿造课的时候，老师就有一节课拿出来了一排白酒
啊，
然后有很多从便宜的扁二到贵的五粮液。什么这些各价位的都有，然后他就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理性的一个分析嘛，就用那个就是气象和液象这种质谱仪来测里面的所有的主要成分，然后
这么高级，
然后就一滴滴很少一点就能测出来它们里面都有什么成分嘛，然后就看便宜的酒里面就是乙醇酒精，然后没有什么特殊的芳香的那种物质，然后但是高贵的酒就会有很多复杂的芳香的物质
啊。五粮液听到打钱啊，
里面还有竹叶青了，竹叶青也可以打钱，反正这些酒厂都有啊。
哎，我们节目的赞助商越来越多了，
抽奖还能抽这个，
不带这样，
下次抽奖抽五粮液，
抽点五粮液啥的。就是，但是你就是看现在的啤酒的话，如果除了精酿以外，还有水啤，就这两种以外，其实更一个中流砥柱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也是德国当初立法规定的，你酿啤酒就只能用清水、啤酒花和大麦，还有酵母，就只能用这些，不能用其他的，不然你就不能叫啤酒。然后呢，就是比较古法的一个啤酒嘛。然后现在
古法酿的，我想到那什么花生油了。
我想到酿那个最近那个火的那个酱油的广告，什么晒足180天
哦，海天黄豆是吧？
哎，酿造课我们也讲怎么酿酱油了。
哦，
反正就是
能在这儿见到您真是不容易的。
我就想到是不是学生物的最后都没找着对口的工作？
我天哪，
你又在暗示白广大？
其实哎，他不是学兽医的吗？
医者不自医，咱就不说他
了。哦，天，
谁不在说？
对
okay,
谁在说谁。
然后但其实那个就是除了像这种标准的制式啤酒以外，然后还有很多精酿就会添加各种香型的一些风味进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像之前集合出的那些和那个北平机器联名出的那些精酿啤酒，它会有不同的味道嘛，它都是在酿造的途中啊，不同的时间段加入不同的东西，它能产生更多复杂的味道。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一些精酿，当然在当初酿造啤酒的时候也会有，他们会加入一些其他的类似果浆啊，或者说是糖类，不同的糖类进去调味儿，然后让那个酒最后出来的东西喝出来就有不同味道。而且这个啤酒啊，就是又说回刚才我们比如说现在特别常见的水啤，有几个小小科普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精酿啤酒里面看主要就是水、啤酒花、大麦、小麦，然后或者是一些提加的香味香型的或口味的添加剂，并没有用大米去或者说稻米来酿造。然后这个时候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也是有这么一点疑惑，为什么现在不用大米呢？其实在工业啤酒里面他们是用的，大米的那个就是里面的淀粉啊，因为这些就是谷物类的东西它里面淀粉都含量比较高嘛，但是我们常吃的这种稻米大米里面的淀粉，它的淀粉的颗粒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小比较简单，然后容易水解就成了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在酵母的发酵下它出那个就是它的葡萄糖含量太高了，然后酵母一发酵就会容易出特别多的酒精，然后它的度数一下就上去了，然后但是其他的风味的那些东西就会少，
就是化学反应的效率太高了，
对，它转化的效率太高了。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酿，就是中国要么就是说啤酒可能我们就是翻史书的记载会少，但是有啤酒类似的一些东西发酵产物嘛，也会有，但更多的是像 就是米酒啊，或者说是像那种白酒在中国出现的早，因为也是跟中国的饮食习惯和那个种植的
种植，
对，种植的那些粮食的那些稻物
也跟气候有关系，
对，都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酿出来的白酒会更多一些，也是用的像大米也好，我们常吃的一些碳水含量高的谷物也好是有关的。然后但是像欧洲那边的话，就回到这本书了一开始讲的，他们那边其实一开始种大麦小麦的比例也不高，因为他们这个并不是一个主流的食物。像在罗马，古罗马那会儿，他们就是你犯错了，一个士兵啊，军团里你犯错了，会做的不都好了，没有完成任务了，你晚饭会惩罚你，让你吃麦子
啊。
对，这并不是他们一个主流的一个那个就是食品。
啊，确实，我知道之前德国的主流食物是土豆，其实
好像现在也是吧，因为我老看那个德国的 UP 主做菜的视频，
啊，
感觉他们就是顿顿土豆。
就我留学那几年，就已经变成30%是土豆了。
哦，是吗？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面包啊什么的，
酸菜，
嗯，
是不是还有酸菜？
少吃，
不，我说就是主食，就是主食，
对对，
嗯，
主食，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大麦的地位，就是麦的地位，在那个就是欧洲比较早期的时候是比较低的，而且他们因为也是跟宗教关系有关，基督教和那个就是天主那些他们都有关系，他们圣经里记载并没有说什么喝啤酒，但是里面出现的酒精饮料是葡萄酒
啊，
就是耶稣那个就是给他们说你吃那个圣餐，就是他身上的肉嘛，
嗯，
然后他们那饼就是圣耶稣的肉，然后
Damn Jesus
Jesus， 然后他那个喝的红酒就是他的血嘛，所以说在红酒在那个就是神性跟有很大的关系，跟宗教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还有和英格兰爱尔兰那边的一些民族的那个就是融汇，这整个欧洲的那种就是民族之间的交流，导致就是一开始酿酒的那些教堂也好啊，修道士也好啊，他们那些人一开始也还慢慢的开始酿啤酒了。啤酒从一个特别平民，或者说 low 的一种饮料，就慢慢成为一个正常的饮料，然后逐渐就走到了一个比较也大雅之堂吧，大雅之堂
的地位。
对，就慢慢就上来了。然后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关系特别重要，就是在酿酒过程中对于水的控制是特别重要的一点。然后就这个水如果你要不干净，它酿出来的酒肯定是要么是坏的，要么就是有强烈的异味的。然后在那会儿的时候，对于水的处理，就尤其是在即使到了18世纪，其实对于水的安全问题还是有十分严重的隐患的。然后呢，所以说他们的啤酒啊，就是其实代替了水作为一个健康或者说是安全的一种饮料来使用。
消毒了。
哦，是因为它在这个酿造过程中其实那
些。一个是有杀菌，一个是它对水源的挑选特别重要。
哦。
就在18世纪，就是拿破仑那会儿，然后拿破仑打仗的时候，其实里面的啤酒，就不管是拿破仑也好，还是其他各个国家的军队也好，啤酒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军队的口粮也好，就是军备物资来供应的，就是军人也好，然后士兵也好，是士官也好，他们都是需要用喝啤酒而代替去喝水的，因为在你行军和打仗过程中，周围的水源的洁净程度不能保证，如果一旦你喝坏了，出现痢疾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病了以后，在那会儿也没法治，
所以就先整两口是吧？
对，
前方战事紧，需要酒精麻醉一下。
然后他们其实喝那个酒也是为了健康，就是因为喝酒不会那个就是染上因为水源里传播的一些那个细菌啊或者病毒引起的疾病嘛。然后总体来说的话，这本书讲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它一共分了那个就是它不叫24品脱嘛，是一个欧洲那边常用的一个那个计量单位，就是液体的那种计量单位，然后它里面的故事也分成了24章。
哎呦，
对，
是这样做的。
对，也是从老到新，就我刚才讲的这一些都有，就从最初的一些怎么喝啊，然后他们怎么做呀，到现在就刚才所说的一些都会有一些。而且比如说分享几个有趣的故事啊，然后里面就是讲到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日耳曼尼亚志就是讲述日耳曼人那些的一些就是记录的一些事情，然后里面就写到日耳曼人就要做出关于战争还是和平就是这种重要决定的时候，或者说是要处死啊，或者说还要那个就是让他活呀，就是处死那个就是族人，就很做出很重要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哎，咱们凑一桌来，我们这有个重要事儿要定一下，要拍个板，怎么办呢？先上两打，就上一堆啤酒狂喝，就喝到 不能再醉的时候喝一天，然后聊一天事儿。
嗯。
喝完了以后断片了，或者说喝的宿醉了，第二天醒过味儿了以后再想，哎，昨儿这个一边喝一边商量的怎么样？
哎，这见丈母娘是不是也是这流程、
啊？我听上去跟我们现在社会常识有一点区别啊。
就是喝到烂醉了以后，就喝醉了以后，喝多了以后再去聊这个事儿。如果第二天反应过来，发现我们喝多了以后做出了判断还是有道理正确的，哎，那就这么定了。
哦，
对，你就是在抛，我觉得就是在抛弃理智和抛弃那个就是个人的所有的乱七八糟，就是你脑子一坨浆糊的时候，你还能做出一个正确判断，那说明这个判断肯定是正确的。
就有点对靠，就是好像说故意用那个就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迫使自己靠直觉做判断。
对，
但是也挺没道理的。
酒品敬人品是这个道理吗？
对。然后而且这里面还介绍了比如说像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啊，就是在建好了以后，就是当时英国已经那个建了好多铁路嘛，但是德国那边的铁路起步比较晚，就刚蒸汽那会儿有铁路的时候，然后德国建好第一部铁路了以后，哎，能拉人了，然后往返也比较快，当然了，如果要硬跟马车比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逊色啊。然后呢，但是能拉人了，那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还能拉点货呢？然后呢？
拉马车。
然后呢？就想不知道拉点啥好。哎呀，拉啤酒吧。然后德国第一条铁路的，对，德国第一条铁路拉的第一批货啊，就除不算人以外，拉的第一批货是两大桶啤酒。然后拉过去以后，哎呦，大家很高兴，哎，可以啊，可以，这可以啊。
嗯。
然后后来呢，就在不断的铁路不断修建以后，后来他们还用那个就是一整个车厢，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就是。冰箱什么制冷那样的那个就是、
啊、
就是没有什么什么生鲜快递这样的、
嗯、
没有就在
又可以进广告了
然后就直接在一个车厢里面放了好多冰然后放一大堆啤酒、
嗯、
然后就拉过去发现那个啤酒的新鲜程度跟刚出厂一样、
嗯、
就是逐渐的就是啤酒就不断的也促进了一个铁路运输就早期的一个铁路运输、
嗯、
就每一点都会有一些、
嗯、
然后再往后的话嗯，就是有各种小故事啊，挺多的。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还一个是、
嗯、破冰小技巧。
对，破冰小技巧、
嗯。
其实今天讲的我所有的讲的都是破冰小技巧。
今天不是运冰小技巧吗？
对，
有
冰
你得破。嗯 ，OK。其实也跟接下来的书有关系啊、
嗯。
大家在听接下来这三本书的时候，都适合再喝一点，然后继续听，越听越有意思。
嗯、
我这给大家就开个头啊。
嗯。
继续就是那个巴士杀菌法。
嗯、
有印象吧、哦、都知道吧
这不是课本里的吗
对都会讲、嗯、但其实巴斯德在发明巴氏杀菌法之前他做这个讲的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喝牛奶、
嗯、
也不是为了要牛奶保持更新鲜、
啊、那不会是
啤酒、
哦真的
啊、是因为他是法国人嘛、
嗯、
但是当时德国的那个就是啤酒的确是牛逼
高级
很好、
嗯、
他就想那我们法国为什么酿不出来好啤酒呢
因为你们向德国投降了
禁止如法
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他就发现其实在酿造过程中影响啤酒口感还是像刚才说的如果水不好它会引来各种的杂菌、
嗯、
或者你发酵过程中引来各种杂菌它会导致你的发酵过程中的其他细菌的杂菌那样产生的一些副产物啊就会让那个酒的影响酒的品质啊口感一直会直接变坏这样所以说他就发现、
嗯、
哎有这么个情况那我把其他菌给杀掉不就好了
啊、
嗯、然后就在反复发现在50到55度左右的一个那个加热过程中能让大部分的有害细菌死掉，
嗯，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能既保留它的原始风味也不会让它坏，所以说巴氏杀菌就这么逐渐的出来了。
那法国的啤酒变好了吗？
法国啤酒，哎，我还想说呢。
问题，
其实你去商场里看那个，就那个蓝色瓶子，
我关键是我不太喝酒，你说，
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法国比较有名的一个啤酒，
哦。
其实
也就这样了
当然法国人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更热爱那个就是葡萄酒一些但是也不能少了嘛、
嗯、
啤酒还是有一些的当然了如果你想喝特别好的那种啤酒的话还是像刚才说的因为很多工业啤酒他们会使用大米呀、啊、或者说像玉米粉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淀粉来促进发酵然后后期再进行调味、
嗯、
这样的话就比精酿要少了一些它原始发酵的口感和风味了啊然后就是可以去慢慢找一下、
嗯、
比如说在本书里面也是给你介绍了很多你可能见过或者没见过的一些啤酒因为有24个章节嘛、
嗯、
每一章节后面都会详细介绍一个啤酒的酒厂它那个牌子是怎么来的
哦，那这个挺厉害的
对就每一个酒的故事它都会历史的都给写在后面、
嗯、
嗯，像我这种酒盲还是适合看一下这种东西。
对，而且这个书也不用像我刚才聊的那么多什么发酵啊什么相关这些知识都不用、
嗯、
就是你就相当于看一本历史书一样，不过这回里面的主角是啤酒
啊。
嗯，然后就是讲拿破仑他当时，或者说那场战争，拿破仑战争那会儿整个欧洲他们是什么情况，然后喝什么酒，然后这些酒在哪场战役中出现过，然后还有像比利时那个，是比利时吧，那撒尿小孩
啊，对，鱼脸，
对，那个其实有很多说法，也有说是跟酿酒有关，也有说是浇灭了炸弹引线，也有说是那个就是、
嗯、
他们这里面那个故事是指他们在那儿喝了啤酒，那小孩
儿
是因为喝了啤酒、
嗯、
他才两岁啊、
哦、
对，就是喝多了、嗯、然后他是两军阵前，那小孩是某一个那个就是将军的儿子还是哪个领主的儿子我没记住了、
嗯、
两军阵前对垒呢，那小孩喝多了，然后呢本来躺上睡，睡半截嗯醒了想撒泡尿，唰冲着敌军就尿了一泡过去、
哦、
然后呢这边一看，哇，这我们大公子、
嗯、
威武，这么羞辱他们、嗯、我们肯定能赢、嗯、哇就打过去就赢了，是这么一个事儿。当然这个故事也有很多版本、
啊、那听上去确实这个浇灭炸弹的版本更适合传播一些啊。
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那个版本，也有说是那个有一个有钱的富商好不容易终于见到自己儿子失散多年的儿子了，给自己儿子修了一个这个
啊，
就是很多版本的故事、就是、
他儿子长大以后不会怪他吗？
就可能记得是小时候他撒尿的模样。
嗯，
反正就是里面有很多小故事吧，
可以、
然后都可以慢慢看一下。 嗯，
又学习了很多那个破冰小技巧。
哎、
嗯，
是当初我把这本书拿回家的时候，我女朋友你嫂子、就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也想看、行，我看完以后跟你讲，然后你也看，咱一块看，
然后俩人看着看着就喝上了。
对，你一说嫂嫂这个我就想到五家，对吧？
什么
五嫂啊？
没事没事，我就想到那个什么西门什么潘金。
哎呀呀呀呀！
哦，那个五家呀，我在想，我还想小五呢。
那个就就是就点那个、就点啤酒，来点炊饼是吧？
嗯、但今天这本书确实让我认识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大哥。
我
大哥认
不一样了，
认真讲起这生物来如此有魅力，我的妈呀！
专业知识，
爱上了啊！
我一直都很爱他，好吧、
挺好的、
第二个是我的吗？
是，要不您说说最近看的书。
我来吧，但是、今天我除了给大家介绍书以外，要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
就是半夜如果你看见兵哥哥的脸、
那确实挺恐怖的、但是今天我要来给大家讲讲克苏鲁。是不是觉得克苏鲁这个事情已经被大家讲烂了、对吧？但是
可以这么说，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绝对不一样，而且绝对更加恐怖。
嗯，
因为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都已经被克苏鲁的文化给腐化过了。只不过我们到这个时间点，到长大了以后，重新接触到这个东西，知道这叫克苏鲁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大触手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他的不知不觉影响过。
嗯，
只不过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它恐怖。并且把我们看到的那些故事命名为童年阴影。
嗯，
都有哪些呢？
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音乐？
对不起、都有哪些呢？
这音乐也有点鬼。
我靠，你这伤了多少人的心？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奥特曼，
嗯，
葛雷奥特曼中的第四集、第十一集讲了一个风神的故事，刮风的那个风，
嗯，
然后就说某个草原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龙卷风，把一个正在拍照的小伙伴，一个狩猎的小伙伴直接卷没了、
嗯、
然后找来了当地的调查队调查，
这么卷呢，
就然后最后在那个石壁上面发现了壁画，然后画了一个光之巨人与一个怪兽对战的画面，然后当地人就说啊，这是我们的风神，是谁谁怎么样，然后最后其实在奥特曼的视角里他就是怪兽，然后我们奥特曼战胜了他、然后其实我们知道了解那个澳大利亚的葛雷奥特曼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克苏鲁，一开始就是在火星上对战一个大章鱼的怪兽，然后把它击败了以后他的细胞飞到了地球，然后那些细胞附着在地球的生物上把它变成了一些地球上的怪兽，
克系动物、
对，除了这个葛雷以外还有一个奥特曼非常克苏鲁，那就是迪迦奥特曼。
有
啊，
迪迦这么几集，我们知道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结局是那个海里升上来一个倒着的一个大鹦鹉螺，然后迪迦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整个这个是什么世界的支配者，然后世界变暗了，然后空中和海洋都有大怪兽纷纷出来，这跟葛雷是一样，然后最后奥特曼被击败了、其实这个源流就非常克苏鲁式的神话的故事， 然后在更早的时候还有大家都知道那个 Lina 的睡美人的那一集、哦、但大家根本就没有看怪兽也没有看奥特曼，全是看 Lina 去了。然后还有更早就是迪迦奥特曼第一次战败是被一个很多小的机器人，然后那些机器人没有任何生物反应，但是来到基地里以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机器人，然后抱着迪迦奥特曼要自爆那一集、
啊、
大家就觉得这个叙事的模式好像非常熟悉啊。那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有部动画片叫数码宝贝二，然后曾经就有一集在故事非常跳脱的情况下讲了八神加尔，就那个希卡利，讲了他忽然上课、
嗯、
然后就觉得有远处有声音在呼唤他，然后渐渐的他一个人走到了一个非数码宝贝世界之外的海滩，然后发现远处有一个巨大的触手一样的阴影在呼唤着他。小朋友当然看不懂，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数码宝贝，但是这一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叫所谓的达公兽，然后也讲了有一些像鱼人一样的那些数码宝贝，然后缠着他说其实是想把加尔抓走啊什么的。然后到数码宝贝三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动画怪画猫，然后其中有两集夜海房主的那故事都是在讲一个非常人间的故事的前提下，他用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非常童年阴影的手法把他的叙事给描绘了出来。当然还有铃音啊什么种种种种，我们都可以发现啊，这个背后的这个叙事轨迹非常的熟悉。哎，没错，因为所有的这些儿时看到的动画片和剧集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这个罪魁祸首就叫小中千昭。然后今天这本书就是他写的、
哦嗯、
叫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这本书。
哦，
他是迪迦奥特曼的编剧，
编剧他是很多、
啊、
嗯，
对，
也是铃音的编剧是吗？
对对，他就是那种职业的编剧人、
嗯、
哪儿需要他他就上。然后、嗯、但是他最被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编写的这些恐怖类的故事、
嗯、
然后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爱丽丝，特别像万智牌里面那种黑色卡画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抱着这个非常高的期待想看看他是怎么来叙述他自己讲营造恐怖的这个方式。但是打开以后说实话微微有一些失望、
嗯、
因为他并不是像书名说的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他像一个很理论性的一样给你当论文写非常厚一本书，而是把这本书分成了三大块，然后他完全以自己个人的视角像自己写日记就是像那种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人一样，就第一人称叙事讲给你故事的这种方式把整个故事给讲了下来。然后整本书呢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对恐怖的看法，然后他觉得他是一个原教旨的恐怖主义者，然后就觉得啊那什么咒怨啊贞子啊什么这些好，但是后来就这个火了以后你们好多人都跟风拍这些恐怖的书恐怖的电影然后恐怖的动画什么，但有一些确实还不错，但有一些你们就是硬想拍这个但就不行，我就不承认你们那叫恐怖故事、
嗯、
然后
那在他心目中什么样的是恐怖故事呢？
你别着急，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了、哎、说我当时什么跟那个不是贞子的导演聊了很多，然后他可能说跟我聊了很多这个怎么去拍摄恐怖的这个技法，然后还说什么清水虫就是拍咒怨那个，当时他还是个辍学的学生呢，然后来跟我讲，我把这个稿子给他，然后他聊了很多以后他好像就很受启发，然后拍出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又回忆之前的东西，他甚至还在这个书的开头第一部分给你讲了一些特摄的拍摄技巧，说那个时候要怎么拍出一个鬼来，然后先拍一个楼道，然后拍一个过曝，然后把它叠到一块儿，然后说有了特摄的这个技巧，我们接下来要讲特摄的编剧的写作手法，然后写到最后他总结出来，哎，我有一套理论叫小中理论，根据我这个理论、
哎、
不管是谁都可以写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恐怖故事来、
嗯、
啊，整个第一部分他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到第二部分他不是讲了自己的理论吗，然后他就把自己之前写过很多、
嗯、
但是没有被拍成作品的未发表的稿子结合他自己的这些理论按一个顺序立了出来，然后他就总结了各种都市传说还有他刚刚提到小中理论的例子，然后列举了一些故事，比如都市传说的类型，说什么你在拍的时候千万不能给鬼的这个月间视角啊，说你可以给一个鬼的手但你不要给鬼的月间视角、
哦、
然后不要带入他的第一人称，就是还有什么千万不要让这个幽灵说话什么的，就是
什么叫月间视角，就是越过肩膀的
第三人称视角，
第三人称、
哦、
对战争机器那种的，
就是摄像机在你的
肩膀后的
脑袋，对，其实肩膀后
的、嗯、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视角一定要 关注在那个被吓的人身上，而不是带入那个鬼去怎么吓人。
嗯，
然后还有就是幽灵，你要吓人就好好吓人，但是不要说吓到一半，然后忽然换一个诡异的声音，我就是要弄死他这种，就会让人瞬间出戏。还有就是不要在
I wanna play a game.
不要在这个建立情感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把主角给弄死。除非你是小田健大长龙那么牛逼的，你可以在死亡笔记的后半段换一个主角，但通常情况下你不要在恐怖故事里面做这样的处理。
什么死亡笔记换主角了、
L 吗、
再说就剧透了，我要保护这个。
嗯，
嗯，然后就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他还提到了，就是以前我们有这样各种各样聊来聊去的，就是你听来的故事我听来的故事，这种传闻，民间的传闻，甚至是小时候说大人给你讲一个恐怖的故事，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拿去喂水鬼这种、你们天津卫应该这种多，九河下梢的
还真没有。
真没有
啊？是吗？
两个天津卫在这儿呢。
那你行吧，那我不说话。然后他就说啊，现在互联网时代到了，你就可以看那个论坛上面有很多
水猴子。
对，确实。但是哦，水猴子也算吧，也算是一种，就是它是怎么变成一个流传到现在。然后如果你要把这个都市传说要改编的话，你应该注意哪些点。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总结说，有很多你们看的觉得很俗套的那些恐怖片，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类型的，就比如什么重碎型，就是大家一个地方流传的一个传说。
等一下，重什么碎型？
作祟的碎。
哦哦哦，
大家一起来作祟，就是有几个类型，就是都说这个旅馆啊，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他死过人，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要住进去。然后结果真出事了，这种作死型。我大学生一帮人去旅行，去一个偏僻的山里，都说那地方不吉利，我们别去。哎，没事儿，
试胆大会。
对，
感觉不还是作死型吗？
对，然后重碎型还有就是大家都听说那个地方好像会出什么事儿，然后你说我也说，你说我也说，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每个人心中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然后他真实反映了一个故事。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些，就是有一些都市传说可能他最恐怖的点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头发的带入啊、然后他是他远远的看到一个鬼袭击一个人，是在那儿咬他的下巴，然后真正你最后到结尾的时候怎么把这个 callback 回来，让人觉得背后一凉啊什么的。他甚至还写剧本的形式给你写了那种一个录像带形式，开头拍了一个很恐怖的东西，然后第二幕回到演播间，然后两个记者在那儿聊说我就觉得这录像带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然后他说是怎么不对劲呢？他说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确实好像有点问题。然后说你不觉得这影像里的这个女人如果对比过来她有3米多高吗？然后忽然到这个时候沉默一下，然后忽然最后一个镜头就是那个3米多高的大鬼贴你脸这种。他说用这种方式来就算是一个范式，一个套路吧，来怎么吓人。但其实这种套路我们见多了以后就会觉得哦，好像那些人确实是这么拍的。但是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会觉得你是告诉我了，好像也挺俗的。然后到第三部分啊，就是我觉得整个书的升华就在这第三部分，因为他开头一直在讲就是有一点装逼，说我跟这导演很熟，我跟这导演也很熟，然后他们用了我的这个小众理论，等到第三部分的
恐怖电影圈我都熟，
对对对，我就是老字号的那种，然后跟什么当时拍奥特曼那些导演、老导演也都熟。然后到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也老了，就是人类的恐惧到底来自于哪儿呢？跟他那些熟的导演啊、编剧什么，就渐渐的都去世了。然后他回想到他之前跟他开玩笑，哎，我可能也活不了几年了。然后没想到他先死了，我还在。然后随之之后又发生了311大地震。然后他又在想到自己以前在写那个林英剧本，还有以前的故事的时候，会回想到911。然后大家在画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去回避这些东西。然后他忽然意识到，可能这么多年过来，大家对这个恐怖的认知也变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会被吓到的点和这些套路化的东西可能随着时代以及技术的更迭，它那个吓人的点可能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观众的阈值升高了。
哎，对。所以到第三部分他说我决定把我的这个小众理论推翻。
哎，
但是推翻了以后他又来了个小众理论 2.0。 哎，这个照着就好使。对，反正整本书就是一个他以一个非常亲和的一个口吻，第一人称视角从上到下给你讲了他是就是怎么看待恐怖这个事儿。当然如果我觉得你是要想要走上这条路，或者你是大学生想要拍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片子的话，这本书对你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我看来它最大的帮助并不是帮你直接想出一个多么异想天开的一个点子，它最大的作用在于帮你避雷，告诉你哪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犯的一些低级的错误。就你可能会觉得我拍 这个东西你能说出来，这个东西它确实拍得不好，但你没法很系统的讲明白它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但你看了这本书以后，你把那个关键点去掉，你会发现，哦，确实这个东西就会把这个观众的情感抽离，会产生什么样。它里面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可能跟生化危机有点像，它是讲的异形这个系列的例子。异形第一部被大家认为最恐怖，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的展现这个异形是什么样子，所以观众会自己去脑补它怎么想。到第二部的时候，如果你再想拍续集，如果你还以这个套路的话，观众就不吃这套了。所以他说卡梅隆非常聪明，直接把这部戏改成了一个动作片，他就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一个生存的恐怖了，然后你就得自己在这个里面去逐渐的去调换这个风格。
可能这就跟我看那个怪奇物语2就瞬间感觉没有那么恐怖是一样的。
对，就可能就是生化危机7他不是也想说走回原先最古老的那种恐怖的方式吧，但这种方式确实就是和他最初一代最恐怖，然后有到三代四代五代开始渐渐的开始就变成热血打僵尸，
连招、
对，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它的指导意义会比较大吧。然后它虽然是一个非常个人性质的一本书啊，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的这样的小段落，然后小段落就像是他写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小总结，等到我们回头去翻这本书的时候，去想找到它哪些点的话，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它。但是我还是非常推荐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几个作品是确实不是光给孩子看的，就比如那个怪亚卡西和那个怪花猫，他在这里面也讲了，就是也算是秘闻吧，就是说是这两个节目它立项就是不是给孩子看的，就是为那些在日本的工作的女性下班以后可以看到一些又有意思然后又觉得带有一些成人猎奇的要素来制作的。然后
深夜动画
包括这个最近双宝贝新的那个动画好像这次也是主打那个都市怪谈的那个系列。
对对，有很多，
听说反应很好。
对，有很多。然后他这里面当然那个麦药郎也很帅了，也是一个原因。就他里面的故事就确实是我们在第一遍看的时候会觉得他完全就是个恐怖片，我甚至不明白，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温情或者是一个很诡谲的一个调查的故事，但是通过他这个编剧的独特手法，他可以通过编剧来调动导演的方式来把它拍的气氛很恐怖，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可以回头去把刚刚我们提到的早期的这些奥特曼的集数和这些动画来看一下，看他是如何在面对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定位的时候把这个恐怖的这些基础知识都运用上的吧。
而且我觉得刚才说的几个就是新人要拍恐怖电影是要避开的那个点真的还都挺有道理的。我仔细想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想看到那个鬼的背面，就实际上鬼我们看到一般都是正面，就是导演也会希望他除了那个恐怖的地方，这个鬼其他的一切面对观众来说都应该是未知的，所以他可能那样就是更恐怖，我们不会想知道他那个背面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就想如果是正面你看贞子从电视里爬出来就觉得很恐怖，但是你想象一下他那屁股在那儿爬就会觉得很搞笑。
包括那个生化危机村这次那个大妈，
人家叫姐姐
姐姐
姐姐
大姐姐大姐姐后背冲向玩家的时候，在网上各种恶搞，就是玩家拿那个
苍蝇拍
苍蝇拍在后面啪一下，可能真的是同样的道理。
哎，还真是那三米多高大姐，
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三米多高的鬼。
对，然后他还提到有一些就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你一定要符合信息的准确性，就是你开头提到他是怎么样的，你后面就一定要是怎么样，就不能让观众自己去猜，哎，他为什么不一样了？是不是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他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啊什么之类的？总之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是，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看完以后但我还是更推荐回去再把那几个剧集再看一遍，重新回顾一下小时候那些令你觉得恐怖的那些剧集。
确实
挺好的，但是他这个书的标题还是有一点标题党是吧，什么是真正的恐怖，最后他也没有给出一个解答。
他甚至从生物学的角度真的跟你说了，人类的恐惧来自杏仁核什么的，就他从各个角度都讲了，甚至还分析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僵尸恐怖，然后就说什么二十世纪初狂犬病这个东西在日本都甚至一度消失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临近战败的时候日本忽然又爆发狂犬病，然后可能这种狂犬病的爆发狂潮又开始让日本也就是有一种对那个僵尸的担忧啊什么的这种，他都讲。 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感觉他啥都说了，但感觉就是又不是说的那么细，不是那么科班、也不能算科班，就不是那么论文，也挺深，但不是那么论文，就是非常大白话的给你讲道理、
就是它既不像是那种实际教你去拍一个恐怖电影的工具书，然后又不像是那种自我的那个太自我的东西，它有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感觉。
对，就是大师秘籍，
不是纯显摆。
对，但又透
了
一点显
摆。
对、
确实就是那种大师秘籍，就我练成了这本书我很牛逼，但是我要写个什么奇妙的话，然后后人得到它以后也可得此点拨这种。
小中大。
什么
还逆转裁判
呢？
太
可能逆转。
对不起啊，那我们就接着电影这个话题继续，然后 Jerry 最近在看另外一本有关电影的书。
对、
刚才我扫了一眼很有趣。
对啊，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这本书叫 CineMaps 应该这么念吧，他造了个词，前面是这个 cinema， 然后后面是用的 maps。然后咱们这个中文翻译叫空想电影地图。如果说比起兵哥那本书、都是讲电影的，那我这本书其实你想在里面学到什么电影的剧作理论，那实在是纯粹瞎白了。但是呢，我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比起阅读来说在收藏体验上更好的一本书。怎么说呢，就是它很适合说你的朋友来你家，然后你拿、
对
拿出这本书，
一个小姑娘来找你
了。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人会说我没有朋友。
对，
不会。
那没有朋友待会儿可以买安姐的书就有朋友了。
你没有朋友
为什么呀，
过一个华丽的人生。
对，
你就拿到这本书去交朋友。
嗯，
怎么说呢，它就很适合拿这本书跟别人 share 的一本书，就很适合分享。如果是他，其实你看完这本书并不能学到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点子书。那么这个点子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点子就是关于电影还能这样表达这件事情。简单来说，这是一本插画集。但是呢，这本插画集呢搭配了这个作者本人喜欢的35部电影，相当于他为35部电影每一部画了一个地图。
OK。
真的是字面意义上那种地图是吗？
真的是字面意义上那种地图，就是当我们想到地图的时候，就是我最直观想的其实就是那个魔戒小说里面配的那种地图。他这个地图其实有点那个意思。然后他另外一部分呢又有点像咱们以前看那种军事电影。
你为什么看着我笑？
看那种军事题材的时候，在那个行军图上画的那个、
沙盘推演
行军路线，就是那种各种箭头，然后这个箭头从一个大箭头分成几个小箭头代表这个部队，然后它从这儿分支了，然后跟其他蓝色箭头然后对抗啊，这我们都看到很多。在这本书里面他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一部电影，你是不是感觉会很难理解？那我简单这么说吧，就是地图本身啊，它描绘的可能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场景。
对，
但他这个书呢，他是用一张图把整个电影的所有场景全部都放进来。
就是你每一个，就是电影里你看到的每一个场景，如果都对应在他那个世界里面，这个场景发生在比如说像贞子，你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在哪栋楼哪门哪户看这个电影盘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他那个世界里面真实存在的一栋楼，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主人公从哪儿拿这个光盘或者说拿那个就是碟子回到家的，就他这一路是不是都会有一个路线
啊，有画面了。
对，就是说他把电影里面没有展示出来的一些地方也给你画出来了。
对，
简
单来说，他确实很难形容啊，我这么形容吧，就是地图本身啊，它可以我们理解为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是表现这个电影部分所有的空间。
对，
但是电影本身是运动的。所以其实他用了这种标识，用箭头，这个人从哪儿到哪儿，就用简单的箭头和流线表达这个人的时间运动。
对，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在一个平面的图上就是表现了一个其实有空间概念的一个故事。具体我们几个例子啊，就是他选的第二个电影，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啊，咱们就挑这种听众也能第一时间理解的电影。他挑的这个第二个电影就是金刚。金刚这个电影他画了两个图，画了一张图啊，两个地点，一个呢是这个骷髅岛，一个呢对，一个是骷髅岛，一个是帝国大厦。那他怎么让你 get 到就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是什么？在这骷髅岛边上是一艘小船，这个船上是那个剧组的所有人员。你就看到他们四种颜色的线从这个小船上在骷髅岛出现了，就是走进这个骷髅岛。 然后这骷髅岛里面呢本身有一个颜色线，就是金刚本身用的那个颜色。然后金刚本身它原来那个图呢就是在骷髅岛上下盘远，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异手龙，它自己也有一条线，那异手龙呢就在那个骷髅岛那个一个眼睛上飞出来，等它碰到金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线没了
啊。
懂了。
OK， 然后随着这个线故事的发展，这根线就一路走到了城市那边，
嗯
啊，到了这个帝国大厦。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帝国大厦的对岸它画了一个这个机场，
嗯，
然后你就看到有四条红色的线，然后就是成那个波浪状上升
啊，飞机起飞，
然后
被它拽着拽，
然后在帝国大厦像拧麻花一样，这四条线就转起来了，然后金刚那个线就停在那个帝国大厦那儿，就是我都不需要去看它的标注，告诉我哪条线是什么，我就能立刻意识到这四条线肯定是那个战斗机群，
有画面了
啊、
嗯，
所以他是用这种点子一个个点子串起来这本书。
哦、
嗯
哎，那我也能画个泰坦尼克号的一条直线啪叽没了。
但是有一些 你看
你是不是刚才一直在想这个梗？
没有没有没有，
优战拍战嘛、
嗯、
是吧？
嗯，请继续。
然后这个是一个可能比较常规意义上的电影啊，我再挑一个更有特点的，就是它里面还选了一个电影，就是《回到未来》。
哦
哦，
哎，
我操，那它得加入很多那个不同时代的一个节点了呀。
对。他这回到未来啊，他就选的第一部，然后第一部的故事他就对那个小镇做了两张一样构图的图，但是一个呢在图的上方，一个在图的下方，
哇，平行宇宙。
对，然后用两种颜色画的这两个图呢，就是你看那些大建筑物、啊、几乎都一样，但是里面那些小陈设呢，两张图又有不同的地方、
哦、
啊，然后每个人的那个行动流线依然在上下穿插，但是有两个点你会发现它有两条竖直的线在两张图里面直接就过来了，
就
正好是、这
个、穿过两
个
图。
对，正好是这个博士和男主、
嗯、
两次开着车穿越的那个时候、
哦、
一次是在博士家门口的那个相当于操场上，然后另一个是在那个小镇的那个金那个大钟那块、
嗯、
啊，两条线是
金大钟。
不要有一些奇怪的联想啊。然后在这个大钟那儿，这是他在时间上用这种形式，用箭头，普通的箭头和线条啊，又做了一个就是小点子，就是每次你给每个人、
嗯、
可能给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你这 一展示，然后大家都能 get 到那个点。
嗯，
然后再讲一个最近的电影吧，它里面选的一个比较新的电影其实是这个银河护卫队、
嗯、
啊，银河护卫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觉得这几张图有什么特别，然后我渐渐的我翻这个银河护卫队这张图、
嗯、
我就看它那个标注那儿，就跟它每张图就跟那个咱们实际上我们看地图那个标注一样，
对，左下角或右下角都会有
这条是什么铁路，那条是什么高速公路、
嗯、
还有比例尺那样的、
啊、对，
就那一块
有点像那种东西啊，他做了一个这个、然后我就在找，然后发现这个标注这里面除了星爵什么浣熊格鲁特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动线以外，我在最底下发现了灭霸的动线
啊、
我就在想、
的确应该是那会儿灭霸也有动作，
我想银河护卫队哪有灭霸，
没展示，
然后我就想哦不对，灭霸第一次登场其实在银河护卫队的彩蛋里
结尾、
嗯、
对、
嗯、
彩蛋里就灭霸那个椅子转过来正好是观众第一次看到灭霸的正脸，
对，
是那么个镜头，然后在这张图里面到处找找这个，这个灭霸还是紫色的，然后还一张图，还一张图也是紫色的，
粉紫底儿的，
对，粉紫底儿的图，然后再找那个紫色的灭霸，找的我难受坏了，就一直没有找到，然后最后我在这个图的一角，我找到了灭霸，
嗯，
然后
椅子上转了一圈，
你能想象吗？那个灭霸就画了一个箭头，原地转了个圈的箭头，这张图里面，就是其他人的动线是在这张图里面到处飞，在整个宇宙中到处冒险，然后灭霸是在这个画面的一个小小角落里面，然后你能看到一个
跳了个芭蕾，
对，你能看到那个在那个路标那个转向箭头，
嗯，
就灭霸就是一个特别小的转向箭头，就表示这个角色，
就跟电影里面那个最后那个彩蛋一样呗，
对，
就转了一下椅子，
然后包括
拍灯了，
就跟那个电影对那个行动路线一模一样。然后我今天还试图跟那个小五看这本书、
嗯、
然后小五比较喜欢星战嘛、
嗯、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翻到那个星战五帝国反击战的那个、
嗯、
那个图，然后小五看了一会儿，一下就看到门道了，发现那个男主男主开飞机的那个路线，然后在那个星战五里面不是有那个长腿的那个机器人吗？
嗯，
然后他看到那条线在那个机器人
穿来穿去
腿部那个地方拧麻花、
啊、
然后直接就对应了
那个
电影里那个经典镜头。那这本书就是用了大量这样的巧思吧，我觉得。
嗯，哎，这书有信条吗？
这书没有。
哇。
然后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正好说一下这本书的选题，也就是选择的电影，选择的这个电影的部分吧。我觉得几乎涵盖了现在网络大多数的跟流行文化相交的名片的电影。
嗯
啊，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囊括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比较小众但是确实非常优秀的电影。
嗯，
比方说他选择的第一个就是《大都会》。
哦，哇，那么早。
对，是一个黑白电影，是一个德国表现主义，应该是那个电影最高潮的时候一个经典代表作。然后包括还选了，就几乎大家知道流行文化的部分他都囊括了，比方说巨蟒与圣杯、
嗯、
然后大白鲨、
嗯、
然后星球大战、
嗯、
星际迷航，然后
异形，
对，异形，
有教父吗？
最新哎，没，还真没有教父这样的电影。还真没有
教父。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你都不愿意叫我一声爹。
哎，但它里面有那个有冰雪豹，像这样的电影、
哦、
而且冰雪豹 那张图画的那个画风就跟冰雪豹那海报特别像，就是那种圣诞节和那个冰冷的那个白色底板在一块儿那个感觉、
嗯、
非常好、
哦、
然后选择最后一个电影是这个麦克斯、
嗯、
麦克斯四狂暴之路。
哇， Mad Max。
对，所以你能看到它基于一个时间线吧，但是选择了几乎我觉得跟这个流行文化结合比较紧密的这些电影都在这本书里面有出现、
嗯、
如果你是本身对电影文化很感兴趣的话、
嗯、
其实这本书能够带给你的乐趣会非常多。
嗯，
我觉得这本书是今天目前为止最好的破冰小技巧、
啊、
确实它很适合拿来交朋友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一块享受一个在解密的过程，它 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迷宫大侦探、
哦、
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这么读，就是比如说打开一个电影，然后、不是打开一个电影，打开这个书的一页，翻到一个电影，然后就是想里面那个角色到这儿了是个什么剧情，
对，
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就能不能想起来看他这一部分的路线什么这样的、
嗯、
能不能回忆起电影。
我是觉得这本书其实不适合你拿这本书，虽然它文字很多啊、
嗯、
它依然不适合拿来作为一个说影评看或者说作为一个电影目录来看，它的乐趣更多的就是在于你看过这电影，你懂这电影，
嗯，
然后你
没看过，你可以跟他一起看嘛、
啊。
但你会看不懂，有很多小的那个小。
对，我说先跟他看过这部电影。嗯、
对，
比如说这样，哎，斌哥哥，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你看一张图。他更适合啊，言归正传啊，就更适合这个，在你了解这电影之后，在这些图里面去找这些小秘密。非常有意思、
嗯、
对他，而且他提供了一个特别奇特的角度、
嗯、
他去从就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去分析一部电影，你把这部电影就好像把它给给它摊开了，然后它在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用一个特直观的方式用一张图表现一个片子、
嗯、
然后更单独的来说吧，就是这本书的插画部分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嗯、对对对，
然后这个画家本身我因为要推荐他嘛，我就专门去查了一下，他之前其实有大量给 Visa 然后给体育画报、纽约时报这些报然后做插画的经验、
哦、
所以他的绘画风格是非常有，我觉得是画报啊、插画啊、招贴啊这些方面的那个
结合了美国东西海岸风格、啊、
对，美术感确实是这种感觉。嗯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点是这本书完成度很高，
嗯，
然后像我之前说过了，这本书大量的使用人物的动线啊，
嗯，
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画家本身也是明显能感觉到他是对线条的感觉非常强的那种人，
嗯
啊，他知道用线条怎么用简单的线条描述一堆人打仗的场面，用简单的线条描述这个飞机起落的场面，或者用简单线条描述这个时空穿越的场面，我刚才也都一一举例了啊。
对。
然后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完成度很高？这本书的在封面之后的这个环衬里，就是连接封面和内页的这一页。
哦，这个叫环衬呢。
啊，
专业。
嗯嗯。
读书人不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就是用了一个二方连续， 的一个图形，然后你仔细去看那个图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间断的线条围成的。
哦，一根线画出来的，
几根线吧，就是每一条是一根线。
哦，
所以说他选择这个本身就跟这个画家的风格是非常有关系，
感觉也是本礼物书，哎，
对，
很有设计感，
其实还很挺厚的。
对，然后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标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都是画家自己画的，因为每一个标题，每一个电影的标题的 logo 他都做了重新设计，然后所有的字都是用几个箭头连接成的那个字体，所以非常有意思，推荐给大家啊。
对，刚才在录之前我还看了一下那里面就是讲魔戒的那一块
啊，
哇，那个太好看了，一大张那个就是中土他们那个的地图，然后上面各种角色呀，他们走来走去啊，然后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有。
确实这个魔戒的这张地图也是这个画家耗时最久的一张图，然后在官网上介绍的时候，这张插画据说是花费了1000小时，
火，
就是也是这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双开的一张大幅图。
嗯，
在这张图里面不仅可以看到护戒小队一开始从夏尔村出来，然后在那个河岸分开的那个场面，
对，
你还能看到一个就是到处盘旋的黑色小线，我在好奇这个线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线在标志上面写的是安格玛巫王，就是安格玛巫王骑着龙然后到处巡视。
对，
这么细致，
对，非常有意思。
而且其实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你有时候我们在电影中看，比如说看一场战斗啊，或者说一个争吵啊，就它能展现的画面画幅还是有限的嘛。
嗯，
就我们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四个人现在如果拍成一个电影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在这儿录电台。那如果放到这个书里面，你就能看到，哎，我们这四个人从北京不同的地方怎么过来，怎么到这儿了以后，然后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然后走到这块儿，
对，
就可以想象我们除了在录电台，还有可以。就是我们在录电台来的路上各种经历的事情，前因后果都能串在一起了，相当于电视里的不是电影里的这些剧情啊故事啊都流传在一起了。
嗯，就是一个特别奇特的角度，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在集合 APP 上抽两本这个空想电影地图，就是大家欢迎来参与抽奖，
欢迎参与。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我头一次体验到的阅读体验啊，就很神奇。
行，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我最近看的什么书。然后最近也是疯狂量子速读，但我看的跟各位的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看了一个纯小说，是一个纯故事啊，没有任何的图画。然后我到今天中午吃饭之前终于把它给看完了，看完以后就合上书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太好了，这期节目有的说了。
哎，
太好看了，特别特别棒啊！这个书的名字叫《华丽人生》，就非常华丽。它是这个著名的一个日本畅销作家一坂幸太郎的作品，应该是他是一坂很早期的作品，可能是他第二本小说。但是这个是新出的，就是新再版的啊。这书本身是老书，只不过它这个新再版了。然后这个书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它讲的是一个悬疑的谋杀案，但是他的写法是五线并行，他把
我的妈耶，
对，他把五个人的故事并列给你写，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同时也是别人生故事里的龙套或者配角。这就像
最近很喜欢这种写法。
对，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录音室里坐了四个人，咱们四个可能兵哥哥他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他的主角是他自己。
我如果是电影的话，我的电影就叫华丽人生。
然后你的电影可能你是主角，但是可能大哥就是你电影里面的一个过客、啊、
龙套，
一个龙套。
那不会，
我是你生命中的过客吗？
不是，你就是条狗。
哎呦我看，让我那个让我先笑一会儿。然后就是这个就让我想起什么了呢，因为有一天啊，就在前段时间特别巧，我就有一天在家里没事干，我就在 XGP 上找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小游戏，完了我就找到了一个叫 Last Stop 的游戏，终点站好像翻译成那这个游戏我估计在座应该没有人会玩，因为它的画面非常拉，然后它玩法也非常的拉
啊，那没我
那怎么
但是啊这个游戏 那个剧就是他的叙事非常的棒，他就是讲他是在伦敦讲了一个现代伦敦，然后有这个外星人穿越这穿越那种这种传送门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他在一开始呢就给你放出了一个地铁里的场景，有三个人坐在那地铁上，三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让你选你想进入谁的生活。
哦，
完了就挨你就挨个进入。
怎么感觉说的不太对了。
然后完了你就会发现，哦，每一个人的故事里他是主角，但是另外的两个人其实是他们生活中配角，但是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哎，你曾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
哦，
我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过吗？哦，兵哥哥。
感觉很像一些电影的那种感觉，
出现在我婶婶的脑海里。
但你婶婶是谁？然后到这个游戏就在最后的最后，然后整个事件线收束，然后三个完全不认识人，哎，碰到一起，他们三可能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作为一个第三者一个旁观者，你会知道从故事的一开始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华丽人生就像这个的游戏的叙事一样，但是它更复杂更精巧，而且它写的更有意思。
嗯，朋友们该买叉 GP 了，知道吗？
我能不能问一下，这个华丽人生指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还是这五个主角的人生？
对，他这里他就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这个华丽人生的标题啊，指的是他是原文的标题是 Lush Life L-U-S-H 这个单词 Lush 华丽的。
哦，
但是啊，因为日本人，因为他不是一本星太郎的书嘛，这是一个日本字，日本人的 R 和 L 是不分的，他没有卷舌的 R，所以如果这个书的原文标题叫 Lush Life， 就是你可以想 R U S H 这个单词
Rush
也可以理解为 R， 就 L U S H 也可以理解成 R U S H， 就是 Rush， 然后也可以理解成 L A S H， 也可以理解成 R A S H， 它是四个单词。然后这个书你翻开第一页，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梗就是 LASH Lush 是鞭子那个意思，然后 LUSH 是豪华的，就是华丽的意思，然后 Rush RUS Rush Hour 那个 Rush 是冲的意思，冲锋的意思。
感觉怎么是啊？什么不太对劲的玩法呢？
RASH 是鲁莽的意思。然后这四个单词其实就是对应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主人公他们的不同的状态。
哦，哎，但是只有四个呀。
对，只有四个，就是一会儿我会说的啊。但是这个书还玩了一个英文梗是什么呢？就你翻开最后一页，最后的大结局的时候，就是世界线收束了，然后其中有一个主角就形容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他说It's all right， 但是他是也是用平假名写的，也是用片假名写的，他写的是It's all light， 但是这个it's 你如果会点日语，你就发现这个 it's 的片假，你如果把那个促音的小词写成大词，你就会是一次次是五个的意思，就是它变成一次次，然后 all light， 就是它变成五个 all right， 就是以作者的玩的梗，其实。所以其实，
就我觉得日本人是最早，而且是最喜欢玩谐音梗和这种换字的。
他没办法，
这个谐音梗已经登峰造极了，我就
对
一时间想不到跟他匹配的东西了，已经。
对，然后我
看柯南，
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他的写法很。我觉得非常棒，我来说一下理由啊。首先这五个人是什么呢？是完全五个毫无关系的人。然后这个故事一开始看的时候，他第一章他就完全用平行的方式把这五个人的故事讲出来了，所以你在第一章你就会接触到五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可能有两个主角，你会接触到十个人。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他妈谁呀，这又是谁呀，
光手记人名了。
对，所以我推荐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在一开始看的时候，就第一章的时候，你把这个标号一二三四五把第一个故事里出现的人然后他大概是干什么的记一下，我就记了，这是我当时一边看一边写的笔记，
读书笔记。
不，但很简单，你就看完第一章把它稍微记一下，但后面就不用记了，因为后面写的很流畅。
哎，是不是因为日本人名字难记？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还好它不是个俄国小说。对，它这里的人名叫什么黑泽，然后
请老白来聊聊。
对，什么这种丰田，这些名字还算好记，起码都是两个字的，
还是挺大众的名字。
对对对，那如果是俄国小说，我觉得我就不看了。
一般我看那种小说，我就会把它不管多长的名字都缩成两个我最认识的字儿，就把它缩成两个我最认识的字儿，或者截两个字
最认识的字儿，
最好念的两个字儿。
哎，但是我在想，这个人名是不是本身也是他阅读体验的一部分？就是说，你前半部分是不是就是在匹配这个人 哪一段是谁的那个过程中，
可能是有一点，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第五个故事里那个主角叫丰田，然后一开始是丰田在卖车，然后
是卖 Toyota
对，我但他没有卖什么车，但是我脑子里一下就哦，叫丰田你在卖车、哦、我就说一下他这个剧情啊，其实特别有意思，他讲了是五个人完全不相干，第一组人是一个大财阀大画那个画家的就是画廊的老板，有钱老头好色、
嗯、
然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女生年轻画家想出名，好，这是第一组人，第一个故事、
啊、
一号故事。二号故事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他非常手法非常精妙，然后他不是因为缺钱当小偷，他是我喜欢小偷，我喜欢偷东西的快感，
欠
到、啊、对，就是我是有原则的，而且他偷东西他进到你们家之后他可能先侦查这屋可能什么几点到几点没人，然后他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进去之后他拿完钱不给你全拿光，我就拿20万，然后留下字条，你好你家进小偷了，但是你不用没有生命安全，我就拿20万我就走了，
你没有生命安全，
20万也不少呢，
而日元就是几万块钱、哦，我就拿着上我就走了啊，你不用担心，你没有危险，特别有职业素养的小偷，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是一个大学生他爸自杀了，然后他就神经有一点不太比较恍惚哈、啊、就是神经比较虚弱，然后他就信了这个邪教，信了这个新兴教组。然后第四个故事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一个心理分析师，然后她跟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搞外遇，然后他们双方都结婚了，所以他们在盘算互相杀掉对方的妻子和丈夫。
这个好像有点熟哎。
嗯，对，第五个故事就刚才那个丰田，他一个完全没钱了，失业了，被裁员了，一个中年男的，然后在卖车，在变卖家产，然后找不着工作，在路上游荡。好，这五个故事站就听起来就是觉得哪也那不挨哪，但是后面的故事它随着它时间就是故事的进程，然后每一个人的故事和另外的人的故事就发生交叉，然后就狂交叉、
嗯、
就越来越交叉、嗯、像一个漏斗一样，最后就是世界线就收束了，然后他们五个人经历的是同一件事儿、
啊、最后有钱人买了那个他卖的车
就是特逗，
然后他的原配其实是那谁谁这种，
反正就类似这种的，但是我也不会剧透，因为他最后你会发现他五个故事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这个杀人和这个被杀等，就是这些比较恶心的事情，就是有、
哦、
他这个小说挺有噱头的，它里面涉及到杀人，涉及到分尸，非常恶心的分尸，然后涉及到非常精心谋划的这个犯罪，但是他的写作的语言就很活泼很流畅，甚至比较逗很幽默，所以你看完你不会觉得恶心、
哦、
就会觉得哦还挺逗的，然后就把整个的这个杀人案以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就给看完了、
哦、非常愉快的杀人呢，
感觉很像那种就是新本格里面那种玩的那种叙述性轨迹的那种感觉，
它确实有一点叙述轨迹，但是它没有那么轨迹、
哦、
对，它没那么轨迹，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那么就是老想着我要破案来看这个书，你就完全放松心情，当做一个轻松的阅读，
就享受故事。
对，我今天我为什么说我量子速读呢，因为今天早上就在家里看，然后大概看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把它看完了，因为它大概16万字吧，比较薄，不是那么厚的书、
嗯、
看完以后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看的时候人物有点多，就是记了一下人物关系，然后等到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之后也大概知道谁对谁了之后看的就非常快，因为他行文也非常好，因为一板星
太
郎嘛，
太郎、嗯、
对啊，就是大佬，当然写的也都特逗，所以就毫无负担的就看完了，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他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你阅读这个书可能要5个小时，但这5个小时就是值得的，
阅读体验非常好、
嗯、
对对对、
嗯、
而且其实他有一个电影版，这个书我查了一下，他那个电影版是芥雅人主演的、
哎、
他演的那个贼有要求，对自己那个职业素养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有那个极端的自信的一个贼、
嗯、
但这个电影吧我就没找着，我不知道在哪看，所以就没看成，但是据说电影拍的没有把原著的故事拍好，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
那应该直接看一下小说、
哦、
对、
嗯、
就是我真的是好久了没有读过这么就是开心的小说了，它明明是一个分尸案但是它讲的特别的流畅，特别的就是顺滑丝滑，
嗯，
对，
因为其实很多日本作家写书你会读的感觉很葛，
嗯，
就很有些地方很生硬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听上去这本书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嗯， 也还行吧，也不敢那么说，
还是有点原汁原味儿。
他因为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多多少少在他那个文字风格上，你会知道这是个日本人，他喜欢这么说或者怎么样，还有一点，有一点没有。嗯，像你读我们母语作品那么
啊
爽快，
爽，对，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爽的，我就是觉得还是不错。
嗯，
毕竟一碗星太郎嘛，对吧？其实这个书我为什么要看呢，是因为上个礼拜啊，新兴的编辑就是给我们寄样书，寄那个伊藤润二的地狱星
啊，
就上期 Jerry 介绍的那个，完了编辑跟我说啊，我们最近有华丽人生，我也顺便给您寄过来吧，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个买一赠一的这本。
看来那边的编辑也是对这本书很自信啊。
对，疯狂向安利，然后看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很不错，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同样来抽一本这个华丽人生，跟那个刚才的空想电影地图一起，我们今天抽三本书。
好，
值了。嗯，抽到这本书你的人生就和我们有了交集。
又到了大家检验自己运气的时候了。
嗯，而且我还想再说一遍，我是就是在录完跟四十二录完那期，
嗯，
以后我把《地狱律法》三本
全
看完了，
工作不饱
和，我在和，我也刚要说，
我本来
没有，
我最近在看第一本，
我真的是就刚开始看那本书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还行，
嗯，
但是第一本看完三分之一的时候，
嗯，
我天哪，我就从那次录完电台到现在，我几乎晚上就没有在玩游戏了。嗯，
就天天陪着嫂子是吧，
他在那看电视，我就坐旁边沙发上，我一直在看那个书。
哦，是吗？
对，周末的时候出去逛街也好什么，我就一直带着手机，我买个 Kindle 版，我在 Kindle 上一直看一直看，太好看了，真的连续性节奏感特别好。
我看那个感觉确实感觉他文笔非常好，他那个贵族小子出一见钟情那一段，
啊，天，
给我都看乐了，就是这剧情没有任何超出我想象中的地方，但是我现在怎么就这么爱看这种俗套的桥段，
嗯，
是我老了吗？
还那一段是有点俗套，但是往后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有各种转折呀，啊
嗯，
什么那样的伏笔呀，啊，那样的收束的都很精彩。
嗯，后我相信他肯定是在后面那本会有大量的转折。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第三你是看到刚看完第一本吗？
没有，第一本我现在快看完了
啊。
嗯，
真的是当时我看完第一本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是看完了第一章那种感觉，然后没看够，然后再一翻发现哎，第二本开始了，就那么一直在看。
我们节目已经可以给上一期做联动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环节之后
回溯环节，
加入那上期回溯环节，
本人的这个反馈啊。
对
对，是不是还得有那个读评论环节？
不，
哎，也不是不可以。
不仅跟那个听众们安利书，我们自己也在互相安利书，你们也看到了啊。
嗯，
真的可以。
那我们下次加入这个回溯环节，问，主要是得看啊，如果没看的话也没法这个瞎说，
不能愣聊。
那行，那今天这节目就先到这里了的，请大家购买《第一律法》，完全还以及我们今天介绍的其他四本书。
哎，
好的，
好，
那行，今天这个何时奇谈就到这里啊，然后请大家来这个淘宝店何时奇谈买书吧，然后也别忘了来最后 APP 抽奖。
嗯哼，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